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你找到了，可以我们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拣。我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去。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是借着保罗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是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也是蒙你极大恩典的教会。主啊，还是求你在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在你里边如何建造和你心意的教会，如何把你的福音广传。主啊，还得也求你借着这两本书来指示我们如何就是进到你的里面，领受你那丰盛和生命。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所讲所听的都能造就，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感谢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段经文是实际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不长，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在礼物刚刚查考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借着有时间，实际上嘛，你多读几遍，实际上读一遍帖撒罗尼迦前书不到十分钟，你要真读得快的话，慢读可能也不到半个小时，所以吧，你可以反复读几遍，仔细体会这个保罗的心肠了。这可以说是保罗吧，最富人情味的一本书了，所以吧，希望呢大家在读的时候也仔细的体会这个保罗对哥萨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心肠是什么，也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保罗在圣经中所收录的最早的书信，这里我用这个 highlight 几段经文了，基本上第一章是特别的提到这个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夸奖了，首先在第三节他提到的时候在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他们什么，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他这个信心爱心和盼望可以说这本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如果你展开整本书的话，实际上他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了，就是他这个三个方面， 你信心所做的功夫，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它是指 the work produced by faith， 什么意思？以信心所产生、所带出来的那个果效，所带出来的那个行为，嗯，它这个 work 可能用更好的词就是在 action， 在 action produced by the faith， 你有了信心，然后带出行为来。他说那个因爱心说的所受的劳苦，他讲的是 the labor promoted by love， 就是因爱心所激发出或所生出来的这种劳苦。嗯，不管我们是对家人还是对旁人还是对周围的人，我们知道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付出，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付出这种劳苦去关心他，嗯，去帮助他，嗯。然后这个盼望的时候，他讲到的时候 that your endurance induced by hope， 就是不是 induced， 就是 inspired by hope， 就是被这个盼望所激发这种忍耐，这是保罗所说的这三方面，这是体现了整个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三方面。第六点他也特别的提到，就是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是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虽然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虽然保罗在那待的时间不长，但是在这不长的时间内，他们就领受了真道，也领受了圣灵所赐的喜乐，而且吧，因此他们就效法了保罗，也效法了主耶稣基督。甚至保罗跟夸奖他们说，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过会我们会查考马其顿在什么地方，亚该亚在什么地方，而且他这个年轻的教会就做了所有的人这张榜样。第八点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也在亚该亚，就在各处也传开了，就是他们的信心在传遍了整个这个希腊半岛一带，嗯，而且他们信主以后，他们是怎么悔改的呢？他们讲的是怎样离弃偶像来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要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每句话都展开了。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在以后的讲道中会特别的讲这个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或也盼望所生出的人呢是什么，也会讲到的是到底这个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又真又活的神，等候儿子腾天降临是什么，这次都可以生出一篇道来了，嗯嗯。在进入主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简单介绍这个基督教背景，过会我会详细介绍。这个从那个帖撒罗尼迦正面你读的话，第一章特别提到这个作者的问题是保罗，而且吧，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的话，他是分三部分了，一个在那个旅行传道的时候所写的，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加拉太书，有哥林多前后书，有罗马书，这是在整个前三次保罗旅行传道，保罗三次的旅行传道所写的，嗯。第二被称为监狱书信，监狱书信就是保罗被关押以后解押到罗马，在罗马待了有差不多两年时间所写的监狱书信，有以弗所书，有哥罗西书，有腓利门书，有腓利比书。腓利门书是一本个人书信，其他都是对各个教会的书信了。以弗所书说是对所有教会的书信，嗯。在殉道前保罗就是被罗马关押以后又释放出来，然后又出来又被关押，在这殉道之前他写了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他被称为教牧书信，这是保罗书信这个前后了。所以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基本上是保罗最早的书信，嗯，他收信人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写作时间是大约的主后50年，保罗在信主的时候大约是主后30年，然后在亚拉伯旷野待了十几年，然后又在各处差不多20年，所以吧，这是保罗差不多信主20年以后写的。他写作的地点就是哥林多，过会我会告诉你。 保罗是如何从那个铁萨罗尼迦进到哥林多，然后等候消息。在这过程中，当那个提摩太，想带回他以后，他就写这本书，亲自去安慰他们。基督的主要动机，基本上是来称赞、安慰和勉励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阿加巴大受逼迫的教会。这包括在第一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也是澄清一些对保罗的指控的一些误会了，包括第二章、第三章。当然这个两部分基本上是都有了。这个加萨诺尔加前书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也是称为末世论，讲到主的再来。可以说对一个年轻的教会，保罗在那个时候就讲这个信息，实际上不简单了。我们想我们在咱们教会这个主题很少在主日讲过了，就主的再来。如果仔细的读那个铁萨罗尼迦前后书的话，就会每一章的后边都有一段关于主的再来的这个信息了。我们先讲这个保罗对铁萨罗尼迦这个称赞了。这个可以说吧，就是我刚才讲了，在第一章保罗对铁萨罗尼迦有什么的称赞，现在从那个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看保罗看他是如何的来称赞他。在第二章十三节，他讲到，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就领受了。他说不但领受了，就不以为他是神的道，难以为是不以为是人的道，难以为是神的道，而且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的心中。保罗在那待时间不长，他虽然说传的道好像 在人看来是人的道，但是当铁萨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领受的时候，就甘心领受，不只是甘心领受，而且把这个道当作是神的道，因此这个道在他们心中就生根发芽，使他们的心成为一个好土，而且运行了他们这种信主人的心中。这就为什么他会有从信心所带出来的这个功夫，就信心的功夫，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样。他信主不到半年，那时候是这样。他说保罗在那个第二章十七十八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这岂不是在主他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能站立得住吗？这是大家讲的主再来，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可以体会保罗的心肠，他提到这个铁萨罗尼迦这个前书的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是我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你看保罗说谁的书信可能除了腓立比教会能够跟铁萨罗尼迦教会有一比以外，很少保罗能够夸奖一个教会到这种程度了，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提摩太他说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这是他们一起在哥林多教会的在哥林多的时候，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不但有信心也有爱心，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念我们，如同我们想念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可以说这个保罗在整本圣经中可以说是一个信心伟人了。可以说他因为铁萨罗尼迦教会的信心他自己得了安慰。最后在三章九节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我们可以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保罗说我们因着你们甚是喜乐，可以说保罗对这个铁萨罗尼迦这个满意程度真是溢于言表，是不能用言语来表示的了。实际上呢，如果你在教会时间久了，你会知道教会是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的。 有一个神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教会吧，就像一个挪亚方舟。他说如果不是外边这个风暴的话，我们很难忍受里边的臭味。诺亚方舟大家都知道，有许多的动物，成群的动物在里边，成群的在里边住着，和人一块儿，在诺亚方舟里。实际上教会是有许多这样那样问题，这是为什么？在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保罗的口气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了。但是我们在哥林多，在提撒罗尼迦前书中，我们丝毫没有感到这个教会虽然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但是它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作为。这一切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实际上提撒罗尼迦教会是如何建立的呢？这就要回到我们起初来学习使徒行传过程中保罗的三次旅行传道。他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所建立的，具体详细记载的人使徒行传特别是第十七章一到十节了。我们请一个人给我们读一下，陈敏给我们读一下行吗？这里提到有好几个地方，有安菲波利，有亚波罗尼亚，还有提撒罗尼迦，后边提到那个比利亚，这都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传道中所经过的地方了。这次也提到的是保罗进到提撒罗尼迦的时候，他说一连三个安息日在会堂里按照素常的规矩进去，就是本着圣经和这个犹太人来辩论了，来讲明耶稣就是基督，讲明耶稣是必须先受害，然后再从死里复活，来表明他就是那位基督。而且在这过程中，不少的人也信主了，但是有许多保守这种犹太教的人，就是要心生嫉妒，然后就召集这些人来迫害他，要抓他，结果没抓着。就把他接待他那家的人叫耶稣几个弟兄就逮住了，逮住了以后吧，叫他们去保候审，就是写保证书，而且把交押金，就是要把这个保罗和希拉一党给驱逐出这个提撒罗尼迦，如果他们不走的话，实际上他那个保证金会被没收，这就是保状的意思。而且吧，他讲到什么？那搅乱天下的人到这里来了，可以想，保罗、希拉当时可能还有提摩太了，他们人是非常单薄的。但是他到一个地方，特别到这个提撒罗尼迦这个很大的城市，他被称为搅乱天下的人，可以想象保罗在那里所产生的果效是有何等的大。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大约是这个过程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保罗首先在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 到安提阿斯，他在安提阿斯地方，在安提阿教会，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教会，就是差派，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做旅行传道的，第一次旅行传道基本上是通过塞浦路斯，然后经过像亚细亚这一带，就要到这边加拉太一带，然后又沿原路返回的。他第二次旅行传道，实际上把保罗希望从安提阿开始，继续访问他第一次旅行传道所经过的地方。过会儿我会介绍，这是保罗这是宣教的一个策略了。他首先到了叙利亚，在那边有个基利家的大树，大树实际上保罗的家乡了这边。然后他就到了那加拉太那一带，加拉太那一带吧，他先到特比的时候吧，他就遇到一个人，就是提摩太。遇到提摩太吧，实际上他父亲是外邦人，他母亲是犹太人，他是信主的，可能是保罗第一次旅行传道所带上的。然后在那带上提摩太，就到达了以格念也在这一带，到达了鲁斯德，然后到达了那个比西底的安提亚，这个是比西底安提亚，这是另外一个安提亚，安提亚教会的安提亚。到达比西底安提亚以后吧，他本来希望从那个比西底安提亚到那个小亚细亚这一带。小亚细亚有三个非常有名的教会，大家也知道哈，以弗所、腓立比，还有那个道地加教会，也是那一带小亚细亚教会。但这个等那个时候，实际上神没给他开这个到亚细亚传道的门，圣灵禁止他到亚细亚，然后把他从这个安提阿实际上北上到弗鲁加到加拉太这一带。在北上的过程中呢，他本来能够希望继续到那个比推尼去，比推尼在这一带的就过后边在那边来传道，但是圣灵又禁止他们，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越过了比基尼，直接到了那个特洛亚。特洛亚是一个港口，在特洛亚的时候吧，就是保罗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就产生一个我们称为马其顿异象，在夜间有个人是从马其顿来，那个站起来对保罗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是保罗就是看这是神通过这个异象来启示他，到马其顿那边。马其顿是这整个这一片，是马其顿，特别是北边整个铁桑诺亚、腓立比这一带，马其顿异象以后吧，保罗就直接坐船从特洛亚开始，他经过了这个刚才我们读到的几个地方，就叫萨摩特拉，叫尼亚波利，然后到达了腓立比。这是这个港口地方，然后第一个地方是尼亚波拉，然后到达腓立比。腓立比是一个罗马驻军之地了，也是在那个交通要道上。腓立比实际上吧，犹太人不多，所以他在河边，他找到河边一个犹太妇女祷告的地方，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犹太妇女叫吕地亚，以后吕地亚一家就因着信了主。吕地亚也把保罗请求保罗住在他们一家。在腓立比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有名的事，就是一个使女，一个她被那个巫鬼所附，会行法术了，因为行法术的原因可能会给主人赚好多的钱，包括算命了刚才。然后这个使女每次在保罗传道的时候，她就跟在后边搅扰，虽然他是被巫鬼所附，他也说保罗他是从神来的仆人，而且传讲救恩的道理。保罗大受教了，就吩咐这巫鬼从这个侍女出来。出来以后，这个侍女就不能行法术了。然后把这个主人就把保罗，就告到了这个官长那儿去，官长就脱光他们的衣服，就打他一顿，然后下到监里。下到监里，他和希拉就是半夜的祷告、唱诗、赞美神，地大震动，牢门大开。狱卒一看，好像监狱人都跑了，吓他够呛，赶紧跑。 保罗说这站住，第十五保罗的表示他们还在监狱了，虽然牢门打开他们还没跑，然后狱卒因此一家信主并受洗。第二天呢，就是保罗告诉这些官长他们是罗马人，本来不是官长，是派人请那个保罗赶快离开，但保罗在这时候说你不能打罗马人的，他们下到监里，然后把保罗说你要请我们出去，不是我你要我们走就走，这个这官长亲自到监狱把保罗给请出来，然后叫他们赶快离开。这是在腓立比建立教会，实际上腓立比上犹太人不多，但是他所建立的教会基本上是以外邦人为主。大家知道腓立比教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腓立门了，在那时候实际上从特洛亚开始的话，他有四个同工，有希拉，有提摩太。当时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那时候因为使徒行传是那个谁写的，是那个路加写的嘛，路加那个特洛亚一起，所以吧，当那个保罗、希拉、提摩太离开腓立比的时候，实际上路加就留在了腓立比，他们就沿这个大道，我们会知道大道名称，到达了帖撒罗尼迦。这是我们刚才就读过那一站，在帖撒罗尼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市了，里边的犹太人是非常多，所以它有很常大的会堂。进到大的会堂，首先保罗就进到会堂里边，就是一连三个主日，就是按往常的规矩跟这个犹太人来辩论，证明耶稣是基督。在这个时候吧，实际上有些保守的犹太人就非常非常嫉妒，因为有些人因为听了保罗说是传的道理吧，就信了以后，就引起这些保守的嫉妒，就迫害他，就告到这官长里边，本来想抓他，结果没抓着，就抓了这个耶稣他接待一家，结果这耶稣取了保障，就是保证他们要把这个保罗、希拉和提摩太一帮给赶出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吧，就是他们耶稣一家放出来以后，立马把这个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就护送出去，护送出城，他们就沿这个大道就是继续走，到达了这个叫那个贝利亚，就是比利亚。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话，会讲到比利亚的人是鲜于帖撒罗尼迦，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但是吧，在那个虽然那时候那个城市的人非常信靠主，但是那种保守的犹太人继续听说保罗在这个比利亚传道时候，比利亚是在这儿，是比利亚传道的时候，他们又跟踪到了比利亚，继续来搅扰他们，继续来破坏他们。不得已，这保罗就是被人半夜护送出去，护送出城，沿着海道到达了就是南方这个雅典。到雅典去见了满城的偶像以后，他又宣教，这个神可能在那里做工不多。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是等待这个希拉和那个提摩太与他一同会合在雅典，然后三人又一同到达了哥林多。哥林多过程中，是保罗就是特别担心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情况，因为他刚建立不久，他说受的迫害和受的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他就派提摩太就是前往那个帖撒罗尼迦探望。保罗就独自等待，在等待过程中，他就收到那个提摩太，带来的好消息，就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先后待了一年零六个月，在那里也是一个支帐篷为生，他是在那里也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在那里他也有两个同工，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就是亚基拉和北基拉的问题，在那里现在亚基拉、北基拉一直来跟踪他，到最后到了罗马，在关押在罗马那个关押的时候，实际上罗马的教会基本上是亚基拉和北基拉来负责这个牧养了，这是整个保罗 第二次旅行传道，所经过的，所建立的教会所经过的地方。铁塔诺加历史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悠久的，它是公元前300多年就建立了。它原名嘛叫这个天米，就是塞米，塞米就是它，因为旁边有个湾叫温泉湾，温泉湾它有温泉，以温泉著名了，所以把当时一个重要的将军叫卡山的，卡山的就把周围几个村落和村镇合起来，就建立了这个城市。卡山的他妻子就叫铁萨诺利加。她是亚历山大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她给这个城市命名叫铁萨诺利加。经过这2000多年的演化，现在的城市叫萨洛尼卡，就没有铁这个字了。萨洛尼卡，如果你看那个现在的希腊，也是希腊现在第二大城市，除了雅典以外，它是希腊第二大城市，非常非常有名的。但当时实际上，铁萨诺利加这个城市就是以连接欧亚大陆一个交通的枢纽。有一个大道，我刚才这个有一个大道，实际上在这边，一直往那通着欧亚，连接欧亚大道叫伊格达田大道，就经过了这个铁萨诺利加，它是一个商业也贸易中心，所以。有商业的地方，有贸易的地方，自然就少不了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城市犹太人非常多，这也为什么在那里有一个会堂。而且那个城市非常非常，特别是它没有罗马驻军，腓立比是有罗马驻军基地了，但是在那个铁萨诺利加是没有罗马驻军，所以把它整个城市相当是一个自治区、自治城市。它里边有5-6个官员一起成为 committee， 一起来治理这个城市。如果你读那个希腊文的话，实际上读希腊文的使徒行传，它有一个词在别的圣经中还在别的文献中从来没有出现的，就是叫 politax。politax 实际上就是这种几个长官一起来治理。起初考察的时候，在2000年20世纪以前吧，他们考察这个圣经的时候，觉得这个 politax 在其他的文献中，所以能够找到文献，从来没提到。他们觉得是这是不是保这个路加自己创的一个词？觉得可能路加在虚构的故事时候是虚构一个词。直到20世纪在考古挖掘的时候，突然挖掘到一个墓一个地方遗址。出现这个词，这 politax 在卡萨诺利加，才真正知道保罗所记载的是真实事实。你想，也是现在的考古事实嘛，好多来证明了当时圣经所记载的一些事了，包括这个 politax。因为也是铁萨诺利加是个强调一个自由民主的这个城市呢，所以有好多的问题，所以吧，如果你读到。前后书都会保罗会指责他们有一些是不守规矩的人，就不愿意就是听从教训了，不愿意听从长官的这些就是不守规矩的人。以后我们会查的时候会进一步那个。他犹太人较多，所以保罗就是来到这个铁萨诺利加教会的时候就先进了这个犹太会堂。如果你仔细的查考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知道这个保罗宣教的策略。我们那会在安提阿的时候学安提阿教材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个保罗循环。保罗循环也从安提阿传统，安提阿传统不是这个安提阿这个学校传统，是安提阿教会传统。安提阿教会传统基本上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就是它是按照这个第14章来传的呢。他首先就是保罗会选择这些战略性城市。如果你看他第一次旅程和第二次旅程，他是每次保罗到一个地方都是战略性城市，然后在这些城市然后对人宣讲福音，传了福音以后就有好多人做了门徒，做了门徒以后保罗就在那建立教会，然后就坚固门徒的心，对他们横守劝他们横守所信的道，对他们教导这个使徒的教训，让他们横守所信的道。然后保罗就在那里选立长老， 长老叫长老，然后把这些长老来交托给主。实际上就是这是一个保罗的心怀了，还有一个这是保罗传福音的策略。这是为什么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实际上这个福音传遍了这个欧亚大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保罗的见到提唐罗尼加教会的时候，他是先进到犹太人中间。但是使徒经上教导我们说，是保罗照常素上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说我们说传有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保罗按照他常规的规矩，他常规的规矩就是常规到一个程度，他可能就是晚了一样，出了可能在腓立比，因为人数太少，没有会堂，因为吧。犹太人会堂说必须超过十个犹太人的男人他都建立会堂，腓立比是没有犹太会堂，所以建立是一个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了。提唐罗尼加教会实际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他进去以后，为什么保罗先进到犹太人会堂对犹太人传福音呢？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为什么要先到犹太人中间呢？犹太人的信仰嘛，实际上跟基督教非常接近了，而且吧，保罗是从这个犹太这个教出来的了，他曾经是严格的法利赛人，他是在加摩列门下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了解以色列历史和信仰，他也了解旧约圣经，这一切一切可以帮助他们知道犹太人他为什么不信弥赛亚，到末世上他们解释这个耶稣是弥赛亚的问题。这是保罗就是为什么想到一地方先对犹太人，而且借着犹太人可以引领一帮外邦人来归向他，是这样。而且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如果先到外邦人那里吧，他不可能待回到犹太人那里，因为当时的犹太传统是不和外邦人这种交往的，不和除非这个外邦人先皈依为犹太教，他的那个，所以他如果先到外邦人那里的话，他会引起这个犹太人的争议，说他是已经放弃了这个犹太教的信仰，他就基本上再回去的可能性就非常难了。这就为什么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保罗是进到一个地方先对犹太人传教，先进到会堂与人辩论，叫他们离弃偶像来归向神。而且吧，直到有段时间，当犹太人这种保守的人完全拒绝这个信仰的时候，他才跺脚说我们从此以后要进到外邦人那里，这是保罗这个宣教的一个特点了。还有一个问题的是，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到底待了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刚才读到基本上是一连三个安息日在那里会堂里与人辩论耶稣是基督了。有人说可能保罗在那只待了三个礼拜了，有人说可能不止，但是即使不止的话可能时间也不是很长，因为我们从提撒罗尼迦开始从使徒行传知道，当那个耶稣取了宝藏以后是连夜把他们护送出城的。有句话实际上在提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就是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可是保罗来到提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不是靠着弟兄姐妹的奉献过日子。虽然如果你读腓立比的时候，保罗记得他在提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的人有一次两次送奉献金给他，但是保罗记得他是昼夜做工。我相信这个昼夜做工不是说昼夜传神的福音，他肯定是这种养活自己生活的功能。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保罗昼夜做工一般的就是指帐篷啦，这些皮也为生了。他如果在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待的时间短的话，他能够把这些职业能够拾起来不简单了。这就为什么他在哥伦多教会能够跟百基拉亚居拉一起来支帐篷，因为百基拉亚居拉也是支帐篷的，而且他待的时间一年零六个月，而且
汉多，所以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是跟亚基拉和贝基拉一起支帐篷的。但是我相信保罗可能在帖撒罗尼迦也是做同样的事，但是可能待的时间稍微超过13个礼拜了。是这样，实际上保罗吧先后的那待时间也非常值得。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保罗就建立了这个教会。然后保罗建立教会以后，具体交给谁使徒行传没说，但其他书信中也没说。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中知道有一个人是耶孙一直带的呢，是不是他是主要负责人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猜测基本是跟耶孙和周围有信仰的人是有关系了。建立教会以后，交托是中心的人，然后保罗第三个策略就是要跟进坚固信仰。这跟进坚固信仰嘛，在第一次建立教会以后，第二次重新回到他原来建立的教会来重新坚固门徒的信仰。第三次也是同样情况，他第二次旅游传道在马其顿的亚各亚建立教会以后，他再一次回到原来的教会去坚固他们。这是保罗这个一个策略了。这个策略也是值得我们现今在传福音的时候，不管在本地教会，不管在其他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后边跟进坚固。保罗跟进坚固，除了亲自去探望以外，他也很多是以写信的形式，这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保罗书信。另外保罗也是派那些忠心的人，好比提摩太啦、提多啦、鲁加啦，还有其他的人，像突击鼓啦，这些人一起来把他的心意来传给当地他所建立的教会。这是保罗宣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策略，也值得我们神国界建立也效法的。保罗在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有三个方面。首先他开创了这个教会，其次他是塑造了这个整个教会的信仰，然后他又兼顾了整个教会的信心。如果你仔细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你可以把保罗的这个他刚刚所传道的一些行为，你可以归结为这三类了。在开创教会的时候，保罗首先是宣讲福音，忍人悔改归主。在那个1章5节有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话了，今天可能时间原因我不会展开了，我希望以后弟兄姐妹给或者弟兄有个带主任分享的时候可以单独分享。他说他的福音就是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和充足的信心。而且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行事为人。这是很重要的，这有什么意思呢？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只是传扬神的道，而且也让人看到他的行事为人，不只是言语，也有行为传道。他向哥林多来表明了他们的行事为人是什么，让他们看到这个福音在他们身上所带出的改变。可以说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全能，当然他也代表圣灵的大能。虽然在使徒行传没有记载这个所行的神迹奇事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所传道的时候，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来正式所传的道。第四个方面讲到一个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如果你看原文的话是一个 deep with deep conviction。 我以前讲的时候就是我在礼拜五我也讲的过，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个 believe 信仰，是一个 believe in 的信仰。当我们 believe in 这次的时候，实际上它一定是一个 conviction。 conviction 就是吧，你不只是知道，不只是相信，就是而且吧，因着这个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的。有一个传道人，非常有名的传道人曾经说过，是 You don't really believe it until you do it。You don't really believe until you do it。 就是你不只是一个传道的人，不只是一个听道的人，不只是一听的话，而且更正是一个 doer of the word， 就是一个行道的人。这就是一个 conviction。 我们可以回想我们听了多少的道，在很多道中我们是否是真的相信。当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你一定会带出行为，一定会带出改变。 所以我们这是世界改变的大能。我们现在一起来上主日学，就真实的敬拜，也特别强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敬拜，神的话语是一个 transformational 行 act， 就是一定会诞生一个，而且是由里到外的一种改变，这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保罗会说他是有信心来带出来功夫，有爱心所受的劳苦，有盼望，因主耶稣叫盼望所产生的忍耐，这都是从里到外的一个果效，这个 transformational 是改变的大能。而且吧，我刚才提到的是他们听了神的道，不但是领受了，而且不但是当着神的人的道领受，而且当着神的道领受，他们真真正正的把神圣经的话语当着神的道，神的话去接受的时候，我相信你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的道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玛利亚说的话，神的道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这是当我们真是虚心把这个道当着神的道去接受，它一定在我们生命和生活中产生那改变的果效的。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塑造教会的问题。塑造教会，你是读格林多，不是读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就会知道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虽然短短的几个礼拜，他的心肠是一个为父的心肠，他的心肠是一个为母的心肠。他二章七节讲的，我在你们中间是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你可以想象几个礼拜可能我们很难建立这种很 deep 的关系，对我们的意思是很，但是保罗在那里说我们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就是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可以说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教导和劝勉是真是而且我在二章十一节也提到，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既是为母也是为父，所以在短短的几个礼拜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而且二章十七节他的，我们也极力的向法子，很愿意再见你们嘛，很愿意再见你们的面，只是撒旦阻挡我们，没办法，他救不了，他还想再见你们，亲自安慰鼓励。见不到怎么办？他就派提摩太前往，就是派提摩太前往探望他们，因为保罗非常非常担心他们这样的情况，因为知道保罗在那时候吧，已经受到那个不只受到外边的逼迫，也受到内部这种保守犹太人这种逼迫，不让他们待在那里。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他到一个城市，这保守犹太人跟他们迫害他们，赶他们走。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担心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信心信仰的情况，因为他就派提摩太前去探望。他就独自在格林多等候，他独自在格林多等候的时候，提摩太就带来了好消息。这是为什么帖撒罗尼迦产生，就是保罗听到这个提摩太所带来好消息以后，就非常感恩，不只是对人，也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然后就写了这封信鼓励安慰他们。然后保罗所说的就是坚固教会的信心，就写了这封信。包括帖撒罗尼迦教会，反思我们教会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 baby 的 church， 是一个非常雏形的教会。它是如何建立的？它是如何被塑造的？它是如它信心如何被坚固的？这些方面，我们教会有没有在这方面这些方面？你进一步的巩固学习扎深，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学习的，好好去领受的。虽然我们没有好像保罗这样的传道人与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比哥伦多比帖撒罗尼迦前书比较宝贵的一条不一样，是我们有了整本的圣经。他那时候只有旧约圣经， 还有这些保罗书信和一些使徒的教训。我们不只是有这两层，我们也有周围这种许多的资源，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讨我们教会成长的状况如何。时间关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声音有吗？哦 sorry。
走着人生。 路，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帖撒罗亚前书，让我们看到你对教会的心意。帖撒罗亚教会弟兄姐妹，他虽然是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教会，但我们通过保罗的书信可以看见他们对你的爱信心，可以看见他们对你的爱心和对众人的爱心，也可以看见他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所存的盼望。主啊，还得求你借着这个教会也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建立我们这个教会。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引导我们的主，就像这个人所唱到的，我们所走的路是向来人没有走过的，但这是一条恩典的路，这是一条有盼望的路。还得求你在这条路上用你恩典的手继续拉扯着我们，坚固我们对你的信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真正的来保守你赐给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接着你给我们的许多的见证人，包括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和弟兄姐妹，来激励我们，不管什么情况，我们走在你的正义路之间，要我们一起来建造和你心意的教会，一起来拓展你神国的国度，让你的福音来广传。主啊，还得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要我们真是在这信仰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实，越走越认识你，越走就是越有盼望，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越来越长进，以致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让感谢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